很感恩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今天会继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一个系列的讲道。今天的正道经文，正道内容会有一些难，我会尽量的去诠释这一段经文。亚伯拉罕和撒拉接待了三个人，在这次的访问中，亚伯拉罕和撒拉被许诺将会有一个儿子。从这三位访客那里，亚伯拉罕得到索多玛即将被毁灭的消息，以及主将会做什么。主在创世纪的18章20到21节中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我们再次遇见罗德，他正坐在城市入口的城门口的公共区域，也就是创世纪的19章1节这里写的。这可能表明罗德在当地有一定的地位，或许甚至是个城镇领袖。这对罗德来说是一个有利的位置。罗德迎接了这两位访客，他们很可能是亚伯拉罕之前遇到的那其中两位访客。他们告诉亚伯拉罕关于以撒出生的消息，也传递了索多玛的坏消息。这促使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求怜悯，这有可能因为他的侄子罗德住在那里的缘故。在这些故事中有一种暗示，这些访客是天使，甚至有提到主亲自来前来访问。主在创世纪18章1节中向亚伯拉罕显现，而创世纪18章21节中提到主来索多玛的目的，就是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是主听到了关于索多玛的罪行哀声，并且主亲自来查看，看看他们所行的是否如哀声所述一样严重。罗德按照典型的近东习俗，向这些陌生人表示了热情招待。他为他们提供了食物、水和住宿的地方，但他实际是在接待天使，正如希伯来书13章2节所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索多玛的男人们包围了罗德的家，要求将这些访客带出来，让他们可以与之发生性关系。也许我们的道德关注在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我们经常听到这一侧的故事。在圣经中，索多玛和俄摩拉象征着极端的罪恶，正如以赛亚书1章9到10节、耶利米书23章14节、以西结书16章44到58节，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在旧约中和新约中都有很多提到。耶和华经常引用索多玛来警告人们即将到来的愤怒，并揭示他们心灵的刚硬。现代英文词索多米，也就是基奸，这一词来源于索多玛 Sodom， 试图进行的那类罪行。近年来，肯定同性恋的圣经诠释在福音派教会中逐渐兴起，这使得反对该诠释的学者不得不重新讨论旧约和新约中关于同性恋的教义和禁令。在这种讨论中，毫无疑问，首先提到的经文之一就是创世纪19章1到14节所探讨的关于索多玛的罪行。 大多数肯定的解读者，肯定同性恋的解读者认为，这一段故事只是一个企图群体强奸或者违反待客之道的例子。此外，《创世纪》19:15-38中还提到罗德家庭中的乱伦罪，这需要结合《利未记》18来研究。这些支持同性恋关系的学者认为，《创世纪》19中描述的罪行并非同性恋罪行，而是同性群体强奸，并借此为同性之间单一性伴侣关系的辩护。他们试图将同性恋关系正常化，就像异性恋关系一样，只要同性恋者保持单一性伴侣的关系就行。创世纪19揭示了公然对神在旧约，特别是律法书中道德法则的叛逆。创世纪19:15-38不仅揭示了索多玛试图对天使的强奸和拒绝待客之道，也揭示了对婚姻契约的破坏、乱伦以及对神道德标准的拒绝。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索多玛的罪恶。同性恋，特别在这里是针对陌生人犯下同性强奸的罪行、婚姻中的不忠以及对神的道德法则的抵制。今天我们要研究索多玛的罪行。今天的内容有一点晦涩，有一点难，所以请大家都保持注意以集中。首先，我们探讨19中所描绘的罪行时，不待客之道常常被视为一种古老的恶习，通过羞辱他人来显示权力。为了解释索多玛的罪行，以西结书16:49常常被引用。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16:49，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的，她和她的女儿们骄傲、贪食、安逸，不帮助困苦贫乏的人。基于此，有人认为创世纪19的主要关注点是社会不公。因为在这里，以西结书并没有强调同性恋的这个罪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的不公。所以很多人认为在创世纪19中所描绘的罪行主要是关于索多玛人的不待客之道。其次，在旧约中，与希伯来家庭或家族生活在一起的寄居者不仅被保证免受压迫，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3:9，说到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并且这些寄居者也是被保证不避免欺骗，参考利未记19:33，若有外人在你们的地寄居，不可欺负他，而且受到当地人的保护，生命记16:14，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欢乐，并被视为己出。利未记19:34，寄居在你们中间的，要看他们如同本地人一样，你们要爱他如同爱自己，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其次，神亲自爱护寄居者。我们来看《生命记》10:18，他为孤儿寡妇伸冤，也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并把他们置于特殊保护之下。参考146:9，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圣经中命令和教导的待客之道，表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习和践行。不是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具备好客之心，好客之道必须在家庭和教会中所学习。父母应该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们学会好客。当我们教会每次邀请特别讲员来到我们教会讲道时，我们会排这样的一个接待的轮班。我看到经常是同样的名字在这样的轮班表上出现。我也鼓励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样的接待的服事。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是要好客接待。当我看到那些年轻人非常的好客时，我知道他们的父母也是如此。新约也教导基督徒待客之道，罗马书12:13说，要帮助圣徒的缺乏，且要热心地接待客旅。我们应该邀请陌生人和朋友，不仅是为了加深彼此的友谊，也是为了将人们带入基督徒团体的光明之中。希伯来书13:2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把所有的访客都看作天使，我们应款待他们。彼得前书4:9中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应该邀请那些无法回请的人，无论是由于生活环境、经济困难、家庭问题，还是身体原因。我们邀请或接待客人、肢体朋友，并不是为了要他们回请，而是应该表现出我们的爱心。路加福音14:13-14说，但你摆设筵席的时候，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待客是施予的一部分，我们不求从接受我们服侍的人那里得到回报。第四，索多玛的男人们并不关心访客的住宿时，住宿食物洗漱或保护。不待客之道不仅仅是礼节上的过失，不待客之道只是他们更大恶行的表现，对享乐的无所顾忌，导致了性堕落和压迫，尤其是在索多玛的男性中表现突出。 索多玛的男人们不仅不好客，他们还展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就是与房客发生性关系。穆泰克知道也反映了对财富的贪爱、肉体的私欲、世俗的心态、自私或贪婪。穆泰克只是表面的问题。当教会的那些 auntie 们邀请年轻人去家里吃饭做客，请不要把这些好客行为当作理所当然，在结束访问后要表达感谢。关于索多玛的罪行，他们还有压迫穷人。许多解经者用以西结书16:49-50作为基础，批判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与虐待。压迫穷人是索多玛的重大罪行，这是神绝不容忍的。在犹太百科全书中提到了一些拉比文献中的索多玛的记录，这不是圣经中的记载，而是拉比的写作。据说在索多玛，凡是给穷人提供食物和水的人都会被判火刑。有两个女孩，一个是穷人，另外一个是富人，她们一起去井边取水。穷女孩将她的水壶给了富女孩，富女孩则回赠了一个装有面包的容器。当这件事被发现后，这两个女孩就都被活活烧死了。就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索多玛的罪行。索多玛存在社会不公正，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1所见，以色列的统治者被比作索多玛的统治者，他们被劝告要止恶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压迫者，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因此不帮助贫穷和有需要的人在主面前并非小罪，因为主是他们的天父。 帮助穷人，帮助那些有需求的，按照你所能去提供帮助，是主所要求我们去做的。很明显，索多玛的罪包括不待客之道和压迫穷人，但其罪行清单并不止于此。索多玛还犯了同性恋的罪。我们知道有人否认索多玛存在同性恋的罪行。首先，虽然先知确实将索多玛和俄摩拉作为压迫的例子，就像以赛亚书一章十到十七节、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八节、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和西番雅书二章九节。但我们必须记住，先知们也将索多玛作为犯罪的典型，特别是指性方面的越轨行为。正如以赛亚书三章九到十六节、以西结书十六章五十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四节那样。此外，将索多玛和俄摩拉作为例子，是先知们为了让听众感到羞耻，并展示神对违背道德标准者的惩罚，可以参见阿摩斯书一到二章。虽然索多玛的同性暴力使罪行更为严重，但行为本身的性质也是该城恶名的重要原因。索多玛的罪行包括同性恋的罪。有人认为将索多玛解读为涉及同性恋是一种后期的解释，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同性恋的罪行只是后来的解读附加在文本之上，而非原文的本意。然而，这种论点实际上削弱了他们的立场，因为尽管传统的解读将索多玛的罪定性为同性恋罪，最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却试图将创世纪十九章重新解释为同性群体强奸或不待客之道，而非同性恋本身的罪行。以下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一则古代记述的例子。但是你们，我的孩子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在天上、地上和海中辨认那位创造了万物的主，以免你们变得像索多玛，违背了自然的秩序。同样，守望者，也就是创世纪六章中的堕落天使，也背离了自然的秩序。主在洪水中对他们宣告了咒诅。这意味着索多玛因超越社会不公正的罪行而臭名昭著，他们犯下的罪是违背自然的秩序。在公元79年因火山爆发而被毁的庞贝城内，有着活跃的同性恋文化。庞贝城的墙上有粗俗的涂鸦，其中甚至引用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似乎是由一位犹太人或早期基督徒写下的。他们将同性恋行为与这些圣经中描述的城市的罪行等同起来。犹大书七章中 犹大书七节中提到，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犹大书，看一下第七节的内容。新约圣经犹大书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照样，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放纵情欲，行淫乱，去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阿们。犹大书提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行，逆性的情欲这一词引发了争议。希腊词逆性的字面意思是另一个，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罪行指的是与天使发生关系的罪行，这种解释是可能的，但我并不认同。因为他们想去辩解说这里的罪行是因为他们想与天使发生关系才是罪行。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的译本。Pasuki 在这里用了三个不同的英文译本，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中文译本。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同样，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镇的人也跟着他们一样犯淫乱，随从逆性的情欲，以致遭受永不熄灭之火的惩罚，作为众人的见解。所以最好将逆性或另一种情欲理解为指男人与男人发生性关系，而非与女人。 南认为索多玛的男人们因试图与天使发生关系而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来到罗德家中的客人是天使，他们渴望的并不是天使，而是男人，即那些来到罗德家中的男人。此外，根据犹大书，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及周围的城市照样放纵情欲，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做的事情与周围的城邑相同，很难想象该地区的其他城镇也追求与天使发生关系。对于那些希望找到圣经解释此复杂问题的读者来说，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解释犹大书七节的关键在于照样这一词的含义。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城市都放纵情欲，照样的去行淫乱，需要在上下文中理解此词的含义。犹大书六节到七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就这里中文和英文其实它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翻译，但是按照英文的这个逻辑来说，就是这些城市所犯的性罪与天使们的罪相同，就是第六节中天使的罪。第六节中是天使们没有守住自己的本位，而是离开了他们所应居住的处所，因此主将他们拘留在黑暗中，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些天使没有守住他们的本位，放弃了神为他们设定的居所。天使们没有守住神为他们指定的高贵荣耀的领域，而是对属于自己的领域不满足，想要更高的地位，并抛弃了他们自己的住处。第五节和六节开头的又，这个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在希腊文中表明两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第五节讲述了以色列子民的不信而受神的审判，第六节讲述了堕落天使的悖逆而受神的审判，第七节紧密关联着第五和第六节，而不仅仅是与第六节相关，因此照样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正如神审判以色列子民的不信，也就是第五节，以及神审判悖逆天使的悖逆的堕落天使，也就是第六节，同样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也受到了神的审判，就是第七节，就是这个英文中照样这个词的含义，就是 like manner 的含义。但是中文它其实这里翻译的是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就是照着他们所行的 罪行来受到刑罚。因此，一些人关于天使与人类同居的论点并不是犹大书的教导，相反，犹大书讲述的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性罪以及其之后所遭受的神的审判。第五到七节讨论了不同群体的罪行及其相应的审判，也就是不幸的以色列人啊，堕落的天使和索多玛、俄摩拉犯罪的人。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中也提到了索多玛的性罪，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哪，这就是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她和她的女儿们骄傲、贪食、安逸，不帮助困苦、贫乏的人，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之事，我看着何以就把他们除掉了。撒玛利亚所犯的罪还不及你的一半，但你却增多了你所行一切的可憎之事，使你的姐妹们在你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上显为义。阿门。这段经文的关键是以西结在这里使用了可憎之事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索多玛的罪行。这个词在利未记十八章中被使用，规定了性行为的法律。让我们来打开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来读，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 二十二节里也用了可憎恶的这个词。中文的不同译本这两节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用了可憎恶的事这个词。在利未记十八章中，只有同性恋罪行被称为单数形式的可憎之事，以西结书中的可憎之事也是单数形式。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十一节和三十三章二十六节中使用了单数形式的可憎之事来表示性犯罪。我们还应记住以西结书的作者是一位祭司，他熟知利未记中的圣洁律法。另一个重要的点是，以西结书在二十二章十一节和三十三章二十六节中，使用了单数形式可憎之事来表示性犯罪。有人可能会争论说，在第五十节中，可憎之事只是概括了之前列出的所有罪行。然而，当我们读到第五十一节时，发现以西结使用复数形式的可憎之事来描述耶路撒冷和索多玛的所有罪行，这表明单数的可憎之事具有特殊的含义。以西结清楚地表明索多玛的多种罪行，问题不在于将不待客之道和同性性行为对立，而是两者都存在。以西结书清楚地表明索多玛的多种罪行，问题是想表明同性的性行为和其他的罪行是同时存在的。以西结书十六章明确展示了婚姻中的性放荡，在第四十三节还通过使用淫乱一词将耶路撒冷的罪行与性放荡相联系。正如唐纳德·沃尔德指出的那样，这个词指的是蓄意的性犯罪，类似于创世纪十九章和十世纪十九章中所描述的情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索多玛的罪不只有待客之道的观点，并未展示完整的图景。索多玛的男人既犯下了性罪，也有不待客之道的罪行。 索多玛在五世界中的令人震惊或可憎的行为可能反映了同性恋，但索多玛的罪行也凸显了城市的骄傲自满和对穷人的漠不关心。既然索多玛的这样可憎的行为有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了同性恋？是因为我们在现今的这个社会，同性恋已经变成了一件合法，大家认同的事情，所以我们想格外的来讨论。索多玛的男人们是罪恶的。摩西在描述索多玛男人的罪行时使用了男人一词，而非包含男女的人民一词。使用男人而非人民似乎暗示该城市男性的行为尤为恶劣。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记住创世纪十九章的整体基调，类似于士师记的十九章，其性质是性方面的，男人对男人的渴望，因此这种罪行对神的冒犯，而不是针对他人。索多玛的主要罪行是性犯罪，第十九章强调了多种性罪。索多玛的男人们是邪恶的，他们是罪人。有趣的是，在创世纪中，每当提到罪且犯罪对象是神时，这个词总是涉及性罪。在其他情况下，这个词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的过错或犯罪。这一点早在天使到达索多玛之前就指出了性罪的存在。创世纪十九章中的性罪极为严重，文中描述了试图强奸的情景。然而这不只是一次强奸的企图，在索多玛的男人未能与天使或者访客提供款待之前，创世纪已两次提到该城的男人极其邪恶且为罪人，并且他们的罪声已上达天听。索多玛的男人们迫使罗德犯罪，创世纪十九章五节写道，他们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给我们，任我们所为。考虑到创世纪十九章的整体内容，不难发现有多少摩西律法中关于性的禁令被违背。例如创世纪十九章五节描述了男人之间的性行为，他们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给我们，任我们所为。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可憎的。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说，若人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都行了可憎之事，必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第二点是关于婚姻的不忠。 或者通奸。创世纪19:4-5说众，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出埃及记20:14说不可奸淫，利未记18:20说不可与邻舍之妻同房，玷污自己。利未记20:10说与人，若人与邻舍之妻行淫，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在创世纪19中，城里所有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出来意图与访客发生同性关系。即便有人认为此处的连老带少是夸张说法，但仍然可以认为其中许多人其实是已婚状态。所以这里面强调了在婚姻里的不忠。异教徒对同性恋的理解有所不同。参考布莱恩·尼尔·彼得森的一段引用，在古代近东，同性恋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是被容忍的，例如与庙妓，或者是在战斗中羞辱敌方士兵。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乌尔纳木法典、埃什努纳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古赫梯法典、西方闪族文学及乌加列或埃及的法典中存在禁止同性恋行为的法律。唯一一条禁止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来自中亚述法典。我们必须注意在古代近东中核心家庭、后代和神灵的祝福的重要性。人们相信子女会在死后照顾他们的坟墓，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儿子来继承父亲的财产，延续家族的血脉，这样父亲即便在死后也得以延续，而专一的同性恋生活方式将会破坏这一切，因为没有办法延续儿女。圣经对同性恋的律法在许多方面是古代近东地区中独特存在的。这种律法的独特性植根于神对他所创造的性别的指引。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圣经中的这些词语没有模糊之处，男性就是男人，女性就是女人，他们的结合繁衍后代。圣经一贯要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神的命令，任何对此的挑战都是直接挑战神的法令。这条律法的颁布是为了让神的子民远离外邦人的各种性污秽。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人类的意见并不是人类事物中最重要的考虑。索多玛的男人们认为他们可以违背这条律法以满足他们的性欲或性倾向，甚至试图违背天使的神圣形态，但他们的行为并不为神所接纳，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神的背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创世纪20:20-25中的创造故事表明同性恋违背了神的创造目的。此外，罗马书1:18-32所示同性恋也违背了自然，这一部分我们将另行学习。 我们知道基督教中很多的教派现在是同意或者支持同性恋，甚至有 Anglican Church 的祭司站出来表明他们自己也有同性恋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看到关于这样的一个阻力不仅来自于世界，也有在教会内部产生。索多玛的男人们邪恶又罪恶，他们不待客且压迫穷人，他们犯下了同性恋的罪。一些同性恋者争辩说，问题不在于同性恋，而在于同性群体强奸，好像在同性单一性伴侣的关系中没有罪行一般。我们以后会更深入地研究这一点，但是选择不是不争的事实。索多玛因其罪行而受到神的审判。在我们这个时代，持守男女关系教义的基督徒面临巨大压力。我们不应在真理上妥协。索多玛的罪行提醒我们，婚姻是神圣的，应该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进行。同时，这也帮助我们理解诗篇一篇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人便为有福。在这方面，罗德并不是一个蒙福的人。他生活在索多玛，家人也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你和你的交往的朋友圈是怎么样的呢？你是否在努力建立基督徒的团契关系？你的主要的朋友圈是在教会和肢体之间，还是主要是在世上非信徒中间？我们不要说罗德是一个罪人，在圣经中说到罗德是个义人，只是他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罪恶环境中脱离出来，最终神把他带离了出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参加的团契小组，你的婚姻如何呢？我们要鼓励彼此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我们的决定总是会带来后果和影响的。 你有好好的教导和监管你的儿女吗？你有查看他们现在所读的书是什么样的内容？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导是什么样子？你有好好的监管他们吗？还是你说要尊重孩子们自己的决定，让他们自由来做选择？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无论如何，我要鼓励所有的家庭有一个一起的灵修时间，可以一起来读一段经文，然后每个人分享关于这段经文的领受。这样帮助你的孩子们知道你是在生活中，在家庭中都有操练你的信仰，能够以身作则来影响你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